有一些教会大概礼拜三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测绘，那主要是上个礼拜是耶稣受难的时间，所以他们会聚在一起开始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教会比较特殊，所以我今天是把受难跟复活一起讲但是神跟我说，因为你我啦说不是那么深刻的知道耶稣到底受了什么难，所以我们在复活的认知上我们就会比较迟缓所以你会知道说神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神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 OK， 所以神复活了，所以表示你就会永远活着。那这个这么大的福音，有多少人真的说他真的明白说他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你将来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然后你还要去哪里。很多人都以为说我们只是回天家上天堂，但事实上是什么，我们还要有新天新地，还要再回来在宇宙之间发生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发生什么事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你跟我要一起在走过耶稣的这段时间，但是你要看到整个救赎主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来看，我们先做个祷告，因为如果这个讯息量很高，如果你不够专心的话，你会被错开，你会有点迷失掉，所以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但是这没有圣灵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带下圣灵的盼望跟医治跟能力，让我们眼睛被打开，知道神上帝在我们身上何等宝贵，要做的事情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进到这个讯息里面，再次让耶稣把这样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使我们真得着那属天的祝福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你们都知道我们是被魔鬼给骗了，对不对？
对。
好嘞，那个比较恨魔鬼就会说对，那你们要不要再恨一下他？来，上帝说不可以恨人，但是可以恨什么？魔鬼。好，来，我说对。OK， 好，那所以
对，
很好，这个OK， 所以在主前3700年前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我们被骗了，我们真的被骗了，到现在还很多人被骗，所以南传道说你们知道也要去传福音，这不是假的，不是口号啊，是真的大使命在你身上。OK， 所以在耶稣之前诞生之前3700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所以我们被骗了，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留了一个注脚，说我们一起念，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脚跟是谁的脚跟？
耶稣。
Got it. OK， 所以女人的后裔，所以我是女人的后裔，你们也是别个女人的后裔，所以是同一个人里面，女人的后裔就是人。OK， 然后那这里面 specific 如果是单数的话指耶稣，多数的话指你。OK， 所以这里讲的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如果指耶稣的话，耶稣要伤他的头；如果指我们的话，我们要伤他的头。所以我们跟仇敌是怎样，彼此为仇。所以不用为仇敌祷告说主啊怜悯他，不要，这个不用祷告这个。OK， 你要说上帝啊惩罚他。OK， 这个可以。好，如果你要知道你的仇敌，你就知道他对你有多糟，好，你才知道说要怎么祷告。好，然后来，所以发生什么事？神就拣选一个中间发生很多事挪亚方舟什么的，我今天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可能要讲到了下个月，好，我们就 啊，也是下个月报。所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呢，神说他拣选了一个族类叫亚伯拉罕，这个人比较特殊，非常特殊，所以他不是没完全人，他是神拣选他，因为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因为他找一个什么东西，他找一个儿子。所以人有时候是因为有需要，所以神讲话才会听。如果你没有需要就神讲话就听的话，你叫特异人 ，OK？ 因为很特殊，饥渴慕义可以做到，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有需要。所以当神说我要给你后裔，神带领他出来的时候，他愿意。因为他说，你想一想，如果你那么多家道丰富，结果没有人继承，你会怎么样？因为也觉得有点失落。但是你知道说哦，有一个盼望的时候，你会不一样。所以神是借由他的需要带领他，所以大部分人是这样，但少部分人当然就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OK， 但是呢，出现一个事情，就是他跟神立约，所以神要怎么样？要先看一件事，就是说，来，我们一起念。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这里讲到的是亚伯拉罕要献祭，神说把儿子献上。在当中有儿子女儿去想，如果神跟你说把你的孩子献上，你的心里是什么感受？但是这里不是神跟每个人都这样讲，没有。OK， 这里在讲的是肉体上把他杀了献祭的那一个，在圣经里面只有一次，但是神可能在你灵里面跟你说把你的以撒献上，这是有可能的，就是神知道那个你所爱的你愿不愿意献上，是你个人跟上帝的事。但这里他亚伯拉罕跟他儿子同行的时候，儿子就说啊，我们要献祭羊羔呢，没有带羊羔，那我们怎么去啊？这时候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所以神自己预备的时候呢，你看哦，在下面，下面我们继续看。当他正准备杀他儿子的时候，神借着天使或是他自己跟亚伯拉罕说：“不用了。”OK， 所以发生的是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要有一只公羊，一起念公羊，记得这里有特别紫色的时候，你要 pay attention， 说我一般紫色有特别的要讲一些东西。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回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所以这里已经在3700年前之后，他已经怎样？他在预表我的儿子要献上，你的不用，我的要。所以那只公羊后来就是所谓的后面我们会讲的代罪羔羊。OK，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预约立约的时候，他已经做什么？他已经在慢慢透露出他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说，哦，神到底在做什么？哦。在圣经里面又暗藏了一个东西，就是在主前1700年，你要记得这些都是历史证据，说神的计划。OK， 神爱我们爱到某个程度，早就已经写在圣经了，所以我们要爱读圣经。OK， 所以在出埃及记12章5节的时候，他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这里面你看他说一岁的羊等于我们人类的30岁。耶稣几岁开始传道？30岁。耶稣几岁死掉？33岁半。OK，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一岁的羊羔，你看神早就预备，而且耶稣死的时间都是上帝量出来的，在逾越节的前面几个小时，然后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必须要在逾越节开始的那一天必须把耶稣处理掉，所以这里都在预表。 所以你看他说在出埃及记这里面讲的其实就在讲逾越节要怎么预备，然后呢他还说要留到那个月的十四号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所以一般他们在那个逾越节的前夕的时候，耶稣被杀的时候，同时所有的被献祭的羊同时被杀，你看有多少只羊同时为了那个祭一起死，少说也3000，3万。所以他们在黄昏的时候，神在出埃及记就说在黄昏的时候，你等一下就看说耶稣真的在黄昏的时候。所以一天犹太的历里面，他们是从下午6点开始到这样，我们是以12点半夜为准，他们是以下午6点开始。所以稍微记住一下，犹太他们计算时间跟我不太一样，他们是 night and day，他们的开始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算一天，我们是从凌晨12点，他们跟我不一样。 OK， 但是在圣经里面你去看，神说神在造天地的时候，你看他说有晚上有早上，所以我们有时候头脑要稍微想一下，哦，神的意思不大一样。 OK， 好，所以在这里面他在立位记的时候就讲一个除罪，其实神在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东西让我很难理解。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去想，你犯罪，结果别人代替也可以。我们的地上的刑法是什么？我犯罪，我担当，我的罪没有人可以帮我赎，这是地上的哦，地上都是这样。所以我刚开始接受耶稣的时候很难接受，说耶稣为我的罪，可是地上的刑法说什么？我自己犯罪，我自己担当，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地上刑法，但是神要把这个观念要把它放进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唯一一个办法可以救我们。所以你要记得你的仇敌是谁？魔鬼。所以写在圣经的东西，魔鬼有没有看？有。那魔鬼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抵挡者。所以他也在找上帝在干嘛，上帝的计划是怎样。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他魔鬼讲得很清楚，他跟耶稣说什么？老大还是老大，他是上帝，我当老二， OK， 你当老三。他跟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当老三就好，我还是继续当老二，所以我老二继续了统管这些人类，所以他们都听我的。但是你耶听我的以后，我把这些人交给你，你管他们，然后你跟我报告。所以你是第三号。魔鬼跟耶稣在谈条件，说你不要来啊，你要也可以啦，我给你荣华富贵，你不要上十字架，你就当老三，你们满意吗？你们要耶稣当老三吗？ OK， 因为魔鬼对你们好不好？不好。所以要知道要恨魔鬼，不要，然后耶稣要拯救你，这个观念要先放进来。 OK， 好。所以他在里面就说他们做那些罪要归在羊的头上，他们在立位祭的时候就是借着这样的话，有一个祭司，有一个羊就是代罪羔羊，然后你就那个祭司就按手说把全以色列的人的罪归在那个羊身上，然后让那只羊就离开他们，然后就去旷野里面等死。那个叫代罪羔羊，他虽然跟我们那个献祭的羊不一样，但是他都在预表说承担罪，神用一个方法去承担，但是他神一直知道说人没有办法做这个羊，所以神准备他儿子。所以我们看他继续往下看，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经文很重要，到新约的时候这个经文就跑出来。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们跟神抱怨，你跟我都会跟神抱怨说啊，上帝不公平这样。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神就给毒蛇来咬他们，让他们明白说这样是因为蛇的数量太多，多说 比如说现在我们大概有40个人在这里，然后呢有500只蛇，你会觉得这很正常吗？你说遇到一只我们都哎，才一只，那个谁去处理就好，艾伦斯把它杀了就好。不是500只，艾伦说500只哎，我也没办法。 OK 好，所以他们就说啊，他们发现了我们因为亵渎了耶和华和你的名有罪了，然后他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他们的方法是什么？把蛇离开就好了。神的方法是什么？神说你跟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在民数记的时候已经把那仰望耶稣的那个唯一解救方法告诉你们，不是蛇没有了可以解救你们，是仰望耶稣的人才有救。好，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是神要神给世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唯有依靠耶稣接受耶稣仰望耶稣的才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你的周遭的朋友怎么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跟他传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天堂，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才可以。哦，所以好，时间再拉拉，主前1000年的时候，诗篇22篇大卫写的诗，他说，然后我们一起念，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啊，继续，权内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着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钉揪。你看在1000年主前，耶稣还没上十字架的前1000年，他大卫因为在圣灵感动里面写下这一篇，所以神会故意放在圣经里面一些东西来引证他自己。大卫有没有发生这件事在他身上？没有，但是他却可以写出来，而且他还把它放在圣经里面。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可以读圣经是何等宝贵的事？以前如果你家有圣经，你是会被杀的，每一本圣经都是被烧掉的。所以魔鬼做到某种程度就是要让你们不要知道这些事，但现在因为他已经挡不住了，救恩已经广泛的传到全世界了，所以你们是可以好好的读圣经的。所以这经就是来引述耶稣如何做什么事情，好，这个证明了圣经里面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好，所以到了主前700年，有一个大先知以赛亚在53章，这个是所有的根源最清楚讲出来发生要发生的事，说，然后一起念，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他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来，这重点哦。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OK， 所以700年主前，耶稣还没诞生700年，他已经写下来，因为要成就的是神，大部分都用预言的方式告诉我们要成就什么。然而魔鬼也知道，你一定要记得，魔鬼也知道这件事，但是魔鬼他左思右盼，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说，他又要让耶稣死掉，但是他要阻止上帝让他上十字架，他很痛苦，他非常痛苦。你会他说，他最后还是选择让耶稣死掉。所以上帝赢了，魔鬼好不想让耶稣上十字架，又必须要杀掉他，所以上帝做了什么？我们继续看。好，在53章我们后面看，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然后我们看这个定义，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里面你看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这个确定义呢，他又写说喜悦，爸爸喜悦儿子去死，为什么？他喜悦他的儿子死了以后可以赎你，你有多么宝贵，他连儿子都牺牲了为了要赎你。所以跟隔壁的说，你是上帝所爱的，跟隔壁说，你是上帝所爱的，上帝发了重价赎了你。你想啊，我们要进入那个耶稣的热情。昨天这几天我在准备这讯息的时候，我是会抖动，我说好兴奋好兴奋，然后我很兴奋，然后分享一些给我老婆，然后她就说有需要这么兴奋吗？我说我们得到永生耶。所以我希望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你跟我一样兴奋啊，一定要这么兴奋，但你的兴奋程度表示你知道那个盼望有多大，那个盼望真的很大啊。很多人还是没有搞懂，他只是说以为只是回天堂而已，因为上帝在那边预备住处，我知道，但那不只是这样。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耶稣你看，我不想把我的 PowerPoint 用个血淋淋的，我们今天没有要去看那个受难记哦，所以我可以用那些看血腥的，但是你可以用你已经知道的放在你里面。这个图只是让你了解说耶稣受难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们看，所以神早就跟你们说耶稣要来，然后耶稣真的来了。所以他在30岁的时候，你30岁以前耶稣的故事很少，除了你看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到处在躲人追杀他，然后12岁他去了圣殿，然后在那跟人家辩论，其他很少。好，所以这时候就是说上礼拜天我们叫 Palm Sunday， 好，那一天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大家都在纪念这件事？好，然后我们就说何塞纳何塞纳， OK， 我们就何塞纳真正的意思就是说起来为我们反抗罗马的政权，跟国父14革命那个意思很像的，起来推翻满清政府， OK 啊。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搞懂说耶稣去的时候他们在搞什么。耶稣那时候被当作什么叛乱分子之一的首领， OK。 所以你们现在要知道说那时候耶稣的艰难在哪里，他去面对很大的政治危机。好，你看哦，他就是那个被人家以为是来肉体上来推翻政权的人，所以为什么人家追杀他？因为就是怕他来搞革命嘛。哦，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那时候的情况。然后耶稣那时候骑的是驴驹，圣经有写说他来的时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驴驹，一个是白马。所以耶稣会来两次，圣经没有很明显写两次，魔鬼也被到底来哪一次魔鬼搞不清楚， OK。 所以但是他一定要抵挡，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你要记得哦，在这之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前发生什么事，就是说他的兄弟也说，你为什么不去啊？对不对？你要立名，你要干嘛？你不去过节，人家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啊？然后耶稣说不要，因为他在等上帝给他最后的时间，是不是这一个？是不是这一个？他要确认，然后他确认了以后，他就上了。否则之前他就说，哎，他帮人家医治，或者说你不要张扬，不要张扬。重点是什么？因为他不要去把他们给惹毛了，所以耶稣那时候很低调。有时候耶稣会在圣殿做一些事，但是他有时候会跟他们讲不要说，为什么要低调？但是这次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出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很高调。耶稣忽然高调，你知道他说什么？他激怒那个政权。只有你去看所有的以色列历史，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因为之前有一个革命成功了，然后后来被罗马人又把它歼灭了以后，然后呢，这种情绪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就说耶稣起来帮我们反抗怎样，所以他们很希望耶稣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也很合乎圣经说耶稣第二次来要做的事情。但是耶稣眼睛看的不是罗马政权，耶稣眼睛看的是魔鬼政权，听懂我在讲什么 ？OK， 所以耶稣不是只是要去推翻罗马政权，耶稣要推翻魔鬼政权。好，你们要知道说耶稣在干嘛 ？OK， 啊，所以耶稣这时候他知道他时间近了，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让他们激化，让人家真的开始。不喜欢耶稣做一件事情让人家很不高兴的事，发生什么事？向右转去推翻罗马政权，然后到时候天使天军下来就把罗马兵丁都杀死了，多好啊！耶稣只要派一个天使就可以，他是85000，罗马兵丁那时候有多少？你看耶稣多派几个天使就搞定了。结果耶稣向左转，他去洁净圣殿。所以刚开始那些人说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忽然发现说，怎么耶稣跟他们想的要做的事不一样？不一样。耶稣来洁净他的圣殿，他说那时候他们圣殿因为要买卖，要做那些牛羊那个献祭的买卖，所以里面充满了那些商业气息，所以呢，耶稣洁净圣殿，所以再一次激发他们对耶稣的不满，所以那些当权者就整个起来，他们想尽办法除掉耶稣。所以魔鬼也觉得说，再让耶稣活的话，糟了，每个人都被赶鬼了；再让耶稣活的话，每人都得医治了。再让耶稣活的话，耶稣的教导已经遍满了，所以也只好选择让他死了。耶稣必须死，所以天地人都合了，所以耶稣必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讲了什么？我的命是我自己选择舍的。他可以躲啊，他不是躲了3年半了吗？他为什么不躲？因为时间到了，神约定的时间到了，那一次刚好是非常特殊的逾越节，而且人必须可以被激化到可以把耶稣把他钉死的那个怨恨出现，然后耶稣照着神，在我刚才跟你讲的3700年前，主前3700年前就定了什么时候死。然后呢，我跟你说啊，魔鬼也会读圣经，但是呢，他没有有一堂课叫圣经研读，没有 Bible Study， 所以魔鬼搞不清楚圣经到底这样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是主后，我们这些有这样的福分的人才明白。否则你去想，你那时候如果三千多 多年前，两千多年前，一千年前，你会知道这些事吗？不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是神的奥秘放在圣经记录起来？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隐藏的。神要做事情必须知道说他的仇敌也会做工，那他怎么进行？哦，所以有时候他比较复杂，不会。但是当神发预言在你身上的时候，有时候只发一次，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场合可能魔鬼没听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洁净圣殿或怎样？就是说，如果仇敌借了谁或是怎样，或是有什么权势来的时候，他会听得到。但是当发预言的时候他没听到，或是你在心里面就是这样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预言因为很大必须要成就，所以神有时候只讲一次，然后你就信了就走到底。有时候呢，你因为不信呢，神要派有先知要跟你讲很多次，这都没有关系，这是神跟你的关系。我只是在这里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所以耶稣去洁净了圣殿以后，激化了他们，然后呢，却没有几天，耶稣，你去看马太福音或是怎样，在四福音里面，你去看那最后一个几天，耶稣讲了多少道？所以我看完以后就发现说，哎，对不起你们啊，我没有太多时间准备讲道。耶稣他每一篇道，他每一个。好，他讲那个宴席啊，好，葡萄园的恶仆啊，十位童女这些，然后还最后一直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说我们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他还是把重要的地方先讲出来。然后当然他第二诫命要记得是什么，要爱你的邻舍。好，所以当你爱神爱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自然就可以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你的邻舍。好，所以神是很有次序的。好，继续看。然后他就要去指责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文士啊，杀害了先知啊什么的，他就去做这些事。然后呢，他又看到那个寡妇捐了两毛钱，这个也当作纪念，就说寡妇是把他所有的把他给出来，虽然只有两毛钱，但神纪念。所以你们的奉献神都是纪念。 OK， 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不忘教导那些很细节的东西，神都会讲。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也是尽心尽力。好，我们再来看。所以他就预言了自己的死跟活，然后他第二次要再来。好，然后他告诉，来，我们来看那个日月星辰，来，一起来，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个得赎是什么？不是说你就上天堂了，这个得赎你们应该挺身昂首。来，你们挺身昂首，我看一下，挺身昂首，为什么？这得赎的日子就是你们的身体要得赎了，再也没有疾病可以攻击你们，也再也没有死亡的那个身体。然后哎，以后去我家不用敲门，直接就可以进来的那一种。这些发生了。这中间他耶稣受难之前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定要跟你们讲。我在准备这讯息的时候，神说这个一定要讲。好，四福音有两个有记者，其他两个没有记者。所以你去想象玛利亚，我们要讲那个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 马大忙着做厨房，哎，我不是说厨房不重要哈，你不要断章取义，拜托。哎，那玛利亚就坐在耶稣脚前，那时候耶稣就讲说他准备受死啊这些事情，然后复活啊怎么的 ？OK， 那马大很可惜，马大没听到，马大只说耶稣啊，怎么没叫我妹妹来帮我一下，对不对？然后上帝说什么？他挑。那挑到上好的福分，哎，好，所以你里面要是玛利亚，你的手还是要让马大，还是要做事 ，OK， 啊，是两个兼具 ，OK。所以到耶稣真的要受死的时候，唯有一个人，他知道耶稣准备了，他就拿一个很贵的香膏，好，他们叫真拿达香膏。这一瓶价值多少？当时就是一个人的年薪 ，OK， 大概如果你是工程师在这里的话，就大概20万。你想20万一个小瓶瓶的那个香膏，然后撒在耶稣身上，所以有一个人会跳起来是谁？犹大就跳起来 ，OK。所以如果你知道说耶稣他。有一个爱他的人，然后知道他受死了，然后会做了这件事，所以耶稣就说这是一件美事做在我身上。因为没有人意识到耶稣要受死，他说大家听耶稣讲话就像你们现在听我讲道一样啊，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会有那种感觉。但这个如果你真的知道说哦，这个真的对我很有关系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那个玛利亚真的是知道，所以做出了，所以神喜欢什么？这种知道而去做的人。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好，然后呢，这时候犹大就跳起来说：“30块钱。”因为他一般他就是管钱的那一个，所以教会管钱要小心。OK， 管钱那个，他说。我以前都会偷放一些在口袋，说30块钱我至少可以藏10块钱，结果全部放在耶稣身上，但我10块钱没了。这是犹大的心情，他污不到钱，所以很不舒服，所以他起了什么心？起了一个要把耶稣卖掉的心，然后为了30块钱，你说哎，这。不能乱讲，我给后面别乱讲。啊，所以那个拿达香膏就是把自己好像把自己最爱的，然后准备要嫁人的或者怎样那个自己爱的，把它放在耶稣身上。别人看起来是浪费，但是你觉得你愿意，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就是怎样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好，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说圣餐领在这个时候才进来？因为这一篇教导里面就是说，神在逾越节的晚餐跟这些门徒定了一个约，啊，所以。他会说神在设立这个晚餐，然后定把他的拨开他的身体，然后给我们喝这个订约的血 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设立的，所以在耶稣要上十字架前把这件事情给设立的。所以等一下传道里面就是传道都去服侍了，对吧？等一下我们拨饼的时候，我们有点不大一样哈。四位传道都请来帮忙一下，请你们来前面，好拿你们的饼。所以两个传道在这个走道，两个传道在那个走道。好，你们来拿，然后我们一起等，好。今天传道哎，就站在前面就好。那你来哪的时候，就边走边祷告，就跟神说：“这是我跟你定的约。”哦，所以。 所以今天的波比有点形式上不一样，因为我喜欢就是把你们那些比较一些条条框框来稍微再调整一下，让神很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波比有点不一样。OK。所以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我们想象耶稣那一天做了什么，他就剥开这个饼，他们其实是打开以后再拿一块给自己，拿一块以后再分给别人，自己再剥一块，他们是这样。但是耶稣的门徒现在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用旧约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他剥起饼来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剥开。这是你立新约 个身体为我们剥开，我们纪念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是耶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这一杯是耶稣跟我们立了新约的血，我们如此行是为纪念他，也让那血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罪可以得赎。一起来，充满了 字架上所设立的生命的约，使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你你的血真的赎了我们的罪，我们谢谢你所成就的，谢谢你。所以耶稣就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克西马尼园其实就是榨干能有的园子。神在每个地方、每个地名、每个时间都是有意义的。克西马尼园它是这个榨干能有的园子，那表示什么？橄榄要榨成油。那个压，耶稣被压榨出来，血流出来。那时候门徒还在睡觉，耶稣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耶稣在乎的是。 就会让你的品裂开。有些版本说它是一个毒钩，但我觉得这样已经够残忍了。所以因为耶稣受个鞭伤要成就什么？经文写，因为他受了鞭伤，你才能得医治。如果耶稣没有受鞭伤，医治就不会在你身上。但因为他承受了，所以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走到加略山，又叫哥罗地哥哥他，在那里耶稣被钉了。耶稣，我觉得他们有让他游街，所以从那个被审判的地方到他上十字架，距离就不知道。所以耶稣要背着他自己，要钉他的那一个横木，然后背着背着，跌倒了好几次，因为被鞭了四十鞭里面每鞭有三个小鞭，120。有人说他要少一鞭，因为罗马人怕多打一个被告，可是也有经文写是足足40鞭。这时候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耶稣讲了7句话。他是上午9点左右被钉，到下午3点去世。我们要走过这一块，是因为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他这么精确的死在十字架。然后耶稣说：“以利以利，拉巴斯巴嘎，大尼。”意思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遗弃我？耶稣还为那些杀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事情现在在谈的叫谦和之子，里面有一个说：“父啊，赦免。”今天早上我在醒来之前，这句话就在我里面说：“父啊，赦免。”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又看着他的妈说，他的生母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并告诉约翰说：“看啊，你的母亲。”他把他该做的事交给他的门徒去做，就是尽他的孝道。他快断气之前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然后他渴了，他说：“我渴。”他去睡，最
乐上应该是说成了，然后断气。你们知道耶稣怎么死的？十字架一般最快两天，最长可以七天。那血是从那个裂缝里面慢慢流出来的。但是他们发现耶稣下午三点死，超过速度的快。有人做一些实验，他们发现不可能，怎么样都不可能。最后他们有一个结论说，耶稣的心破碎而死。为了我们承受了罪，你的罪，我的罪，全人类的罪，那些爱他的人的罪，他承担了。所以到某种程度离开了父神，然后心碎而死。这个是什么？你必须要领受说，他这么爱我，承担了我。那该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你跟我，结果耶稣为我们带我们死在上面。这就是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成了。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在他们圣殿里面有一个帐幕，没有人可以进那个帐幕，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去里面，代表人类，代表以色列人，不要说人类，代表人去到神面前去赎罪。那个幔子裂开了，幔子很高大，裂开了。在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间，地震，然后幔子裂开。他表明一个心意是什么？他铲除了神跟人之间的障碍。因为没有罪可以再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一个赎罪完成的。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因为你披戴了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约瑟跟尼哥尼姆就把耶稣包起来，缠裹香料，然后放到一个新坟墓里面，还有兵丁在外面把守，说诶，免得那些门徒来把尸体偷走。这时候耶稣去哪里？圣经里面说他在阴间待了三天。你们去想，他去阴间，魔鬼仇敌他说什么？耶稣呢？他不是死了吗？怎么没有来到我面前？那些魔鬼的爪牙就说，因为我们的毒勾不了他。所以圣经里面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没有东西抓得住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罪，所以魔鬼对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所以耶稣去到阴间以后，他掳掠众仇敌，然后我相信的是他把那时候在阴间里面属于义人的那一块全部搬到上面去了，做了什么？所以 他不是跟那个从被钉十字架那个人说，你今日与我同在乐园。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死了以后会短暂的去乐园，他在天上，魔鬼权势不能再压制我们。所以我相信的是耶稣的代赎使我们无罪，我们不再被囚禁在阴间那个不义的地方。十字架上所代替的是双重的，很多人只停留在我愿意把我的罪给耶稣，但那不是十字架完整的意思。十字架完整的意思是神的公义要在你里面活出来。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说，耶稣诚然承担我的忧患，也把这些罪都洗净了，但是还要加一个，耶稣要活出来。我们把我们生命交给他以后，让耶稣替我们活出新生的样式，这个很重要。需要的就是你们很要神说，我要有新生的样式，跟你隔壁说，我要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是耶稣使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已经到尾声了，但是受难记就是刻画耶稣为我们怎么死，然后他在灵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发现有一首诗歌十几年前我听过，很切合今天的一个主题。这首歌是牧主先锋他们做的，我觉得一年我只能听他一次，因为他有神第一人称的在讲话，一般你很难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因为我们不是耶稣，所以很难用这首诗歌。所以我们一年大概就纪念耶稣的时候就听一次就可以。那我尽量就找到好的材料，切合主题就分享。所以不是我特别喜欢某个教会或是怎样，而是说我遇到好的教材，我就拿出来大家来分享。这里讲到他是从雅歌，你去看圣经很奥秘啊。雅歌大概就是在中间稍微偏一点点的部分，你打开稍微你手这样打开就可以，大部分可以找到雅歌。所以他在诗篇的后面的后面，所以雅歌是什么？雅歌是人跟神之间爱情的传述。所以你在看雅歌，你会了解说神在说什么。我们跟神是其实在有一个爱情的交流，跟男女之间的那种不大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去体会那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夜露滴湿了我的头，我的妹子啊，请开门。这里面发生了一个情节，就是这个妹子晚上要睡觉了，她不想要那么麻烦，但是耶稣在外面敲门说，开门啊，而且很晚了，外面有露水这样滴。然后呢，他这个做这首歌的人，他把哥西马尼园跟这些东西串在一起，所以他是从雅歌书里面又发展了一些东西，但是跟我们的主题很贴切。那时候他在哥西马尼园，他的心忧伤，雪滴滴在地，可否与我 警醒片刻。所以耶稣爱他的门徒，但是他希望他的门徒那时候跟他是警醒片刻。心腹那时候回应了，听啊，这是我良人叩门声。你的良人有没有跟你叩门？然后呢，看啊，这孔里伸出个钉痕。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他让我们知道是谁在外面叩门。耶稣，那个有钉痕的手的只有耶稣。那信夫说，哦，那熟悉的呼唤回荡在我的心，所以他就去，他有点慢了，耶稣已经走，已经被抓走了，所以他去寻见他在科西玛尼园，是用一个这个时空交替的方法去说，我寻到他在科西玛尼园。这时候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了，说十字架上我可想你想谁，他的心腹拿达香膏萦绕在我的心。你想耶稣最后那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他想多少事情？如果你有六个小时要断气之前，你会想是想那些不好的事吗？我想我会想，这一生有谁对我这么好？所以那个香膏的香气回荡在他里面，在他里面说，还有人爱我。他的身子裂开，他知道他的目的就是将来要看见他那些属灵的爱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使我们跟耶稣分离了，因为他胜过了死亡。所以心腹就回答说，我亲爱的良人啊，我答应你。他答应了什么？加略路上，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条往那个方向的路上，踩着上帝耶稣的血迹，表示你也顺服要走这条路，你答应耶稣也要走这条路，虽然这路难走，你走到底，你跟耶稣要一起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对我们是微笑的，耶稣的笑，耶稣的爱，他深深系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把自己献上为祭，当作活祭，就像今天的诗歌一样，我们跟耶稣连成于一。所以我们一起在回应的就是耶稣，耶稣，你是我心燃烧的烈焰，我唯一的热情。在地上你还在追求什么？你继续做你的事，但是你要知道说，因为耶稣的关系，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我活着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耶稣而活。所以我唯一的热情是什么？有人喜欢传福音也好，但这些都是要是一个爱耶稣的热情在里面燃烧起来，这才有一个爱的一个活力。所以我们要跟说，耶稣，耶稣，我把我的香膏打破，我们倾倒我们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耶稣。你只有有这样的生命，才有办法向那些回教徒传福音，因为他只要信耶稣，他可能就死了，但是他看不到你也愿意死，那些回教徒会怀疑，耶稣真的有这么好吗？ 而你真的愿意为耶稣摆上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热情，把这样的热情告诉那些回教徒说，我就是愿意为耶稣而死。所以你信了，我们就一起走这条路，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力量。当你都不怕死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你？但你不怕死是因为什么？是你爱耶稣。这样的生命，我希望我们要传给下一代。第一代基督徒很容易，因为我们经历了艰难，认识了神。第二代基督徒可能没有碰过耶稣，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热情，跟耶稣说，我要这样的，我要这样的爱，爱你到这种可以让人家发现我这么爱你。这只有上帝做得到，但需要你的祷告，说我要这样的热情。三天过后，礼拜天，我觉得在神的眼里是第八天。神做工六天，第七天休息，第八天那一天等了好久，耶稣又复活了，神又开始做事。所以他们去神的坟墓，耶稣的坟墓，找不到耶稣。所以耶稣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念。天使向来找耶稣的妇女传递好消息，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了。接着门徒和约翰得知石头从坟墓移开，赶紧跑到坟墓前，看见细麻布放在里面，而耶稣的裹巾在另一处卷着，约翰看见就信。你们要进入那个石通隧道，看到我放在这里的图。今天我们都同感一点，用这个当作一个图。石，那个坟墓的石头打开了，里面只剩下包耶稣的那些头巾跟那个他的细麻布在里面。那当然你看，有些他们在表达的东西的时候，在讲的是坟墓空的，你们会怀疑这件事吗？我是完全相信坟墓是空的。你说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麻烦大了。OK， 有15亿人，这世界有70多亿人，有15亿人相信耶稣复活。你有没有在里面？但是信的程度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要庆祝耶稣复活？第一个，我可以说有两个政权说耶稣该死吗？耶稣复活证明了天父说，你们说的不算，你们误判了，耶稣不该死。所以耶稣活了，阿爸天父帮耶稣讲话，就用他的大能起来。然后呢，当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表示什么？表示宇宙中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是人的方式，但是耶稣又用人体新的身体复活，它代表的是全新的人类。 你跟我现在还有旧的身体会朽坏，但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身体因为耶稣的关系，你将来也要有。所以我们等一下为什么要庆贺？因为在你我的想象里面，我们还停留在我有罪，耶稣为我死了，但是我们竟然没有想到说他给我们更好的保障。你有一个全新的身体，你在等得赎的日子，就是你的身体要开始转变。也许还你还不用回天家去复活再回来，你可能在地上忽然有一天发现你的身体变了，耶稣回来了，然后你的身体开始转变了。不需要那么有迟疑，谢谢。这听起来有点好像我从才刚从阴间回到地上的声音。不要制造这种印象，谢谢。所以耶稣他成为肉身的人，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呢他复活，他还有没有人的这种属性在他里面？有没有？耶稣又是神又是人。所以早上今天凌晨的时候，神跟我说，人跟神因为耶稣的关系成为零距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将来你重新在复活的时候，你跟神是没有距离的。你说，也就是说人跟神合在一起了，合为一体。你说，哎，康老师，你这个有点偏哦。我说，我可以跟你查经，这是神要的，但是不是每个人，是那些仰望他的人。神爱我们，希望他以马内利跟我们在一起，那个要做成什么？我们跟他合而为一。你因为你身上有耶稣，所以我也跟你合而为一。所以那个合一是神要带下来的，这整个宇宙万物都合一。神所掌管了，现在只有一个地球里面有人类，所以有背叛的事情，但是神要让这些全部更新了，人再次回到神里面，而且跟神没有间距，没有隙缝，是完美的在一起。所以你会成为什么？神希望我们成为王，跟耶稣一起做王。所以里面有说啊，有分五个层次啊，十个层次给谁？那你知道吗？天文学家说什么？现在已经发现有2000万亿的宇宙。天文学家他只知道宇宙还继续在爆炸，所以哪一天神回来的时候，你也在神面前，神说你管三个宇宙，你管两个宇宙，神要你做王，不要那么狭隘，只看到你地上的东西，而是神要你做什么？神要你跟他一样统管万有。你要尽你那一份，知道说神对你是有心意的。所以以前圣经写说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那时候是耶稣造成肉身的时候微小一点，但我们在得赎的时候，我们位分比天使大一点。所以神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在第二第三是天使，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你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没能力，我怎么这么软弱， 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那样。所以我们在吃喝一个东西就是苦悲，这受苦是与我们有意为要成全你们的品德。你说啊，我怎么那么烦，我怎么那么多事，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我特别多？我跟你说，信耶稣越多的事情越多，但要怎样可以保持说把事情做完依然可以有这样的盼望？因为你知道说我活着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做这些是为了耶稣，我将来必有奖赏，甘心乐意去做。但我们在管行政的人也要把事情分配个好，这是两方面的事情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是上帝他有一个命定，我们虽然是人有这么多的软弱，你去想，现在天使会说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天上的父，但是人类看不到，但是看不到他们竟然可以这样的顺服。我们是因为看到，所以我们知道有神，所以我们害怕他。但是这些人看不到上帝却顺服，他们也会钦佩我们。所以你跟神的关系虽然你看不到，但你愿意顺服，这就是宝贵。懂我在讲什么？所以你们要学的就是要顺服天上的父，将来你有一个新生命的时候，要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你才不会哪一天不顺服又把你的宇宙给毁了。明白我在讲什么？如果你没有学顺服，然后神交在你手上的就会毁掉。所以神在地上要帮助你们走在那个旨意里面，所以你们要快点学会上帝给你们功课，然后不要补考。补考很累，很多人都补考，然后我还是辅导，所以我跟他们一起累。OK， 这算不算抱怨？对不起。OK， 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已经到后面了。来，我们来念这个第二行，从照圣经所说，他将再来，在基督里死了将复活，那些在主再来的时候仍然活着的将被改变，并接受新的荣耀的身体。好，先停一下，跟你隔壁的说，你会有荣耀的身体。跟我再自己讲一遍，我会有荣耀的身体。你们还没有跟我一样兴奋呢，可能不够好，对不起。但是跟自己再讲一遍，我会有荣耀的身体，我会再一次复活，我的身体要得赎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昂首，是吧？昂首挺胸，来，有没有昂首挺胸？深呼吸一下 ，OK， 来，我们继续看，你们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跟你隔壁说，跟你隔壁说，你得了永远的生命，将来我还要看到你。虽然我不够爱你，但是我还是要看到你。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过去的都过去了，我要有一个 复活的生命，我要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你，跟隔壁说，我好爱你，我不够爱你，对不对？我跟你悔改，我说我要更爱你，好吧？所以你看，耶稣会再回来，你预备好了吗？你每天有没有很开心说耶稣要回来的？我每天跟我老婆说耶稣要回来，我老婆说，但是虽然神没有在肉体中显现的同时，但是他借着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活出一个新生的盼望。我们盼望什么？你的身体要得赎。对，我跟上帝说我要回到25岁，请你们拜托不要活了70岁，不要那么老，在上帝面前活年轻一点，最多33岁半。 OK， 好。如果你说我就是要这么老，那拜托你不要超过50岁，否则我不认识你。 OK， 好不好？所以你要永远的生命，然后你跟上帝说我要保持25岁。 However， 你跟上帝说，神就会做给你看。所以当我们当跑的路跑完了，我们还没有在地上遇到神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暂时回天家的时候，神必在荣耀中向我们显现。所以如果我们，你看看这里那么多，有可能哪一个是你？你也跟耶稣一起骑着白马回来，而我在地上的话 ，OK， 我活了200岁，没有啊，120岁 ，OK，OK，、okay? okay, 我遇到你的时候，啊，你们回来了，然后呢，如果换个角色，我在上面的时候，你们在下面的时候，我说我跟耶稣来了，没有，有一点这种盼望，说我要再来与你们一起相会，东方教会会等到耶稣再来。好不好？我们不要被仇敌给消灭了，我们要把仇敌消灭。我最讨厌就是仇敌。OK， 你要说仇敌再也看不到你了，跟仇敌说再也看不到你了。OK，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法老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再也看不到你了，我跟耶稣一起在天上同坐宝座。OK， 要有这样的盼望，每次仇敌会来骗，他一定会来骗。当然，你们一定要抓住什么应许，说我有永远的盼望。好，我们请那个预备队来，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那后面有继续的追求。让你的心思再次在神的面前，这荣耀的盼望要活到你里面，这个道要扎根在你的心思里面，不要出了教会的大门，这个道就被夺走了。所以我要你们的是来到神面前说，我要来庆祝耶稣为我复活，我要来庆祝耶稣要赐给我永远的生命。因为耶稣做了这些，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光景。那未来得赎的日子的时候，我要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要来庆贺他。今天是神定出来的复活节，你要活出复活的盼望。那我们等你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将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心思意念更新，知道你为我们死也要为我们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也愿意让你活在我们里面，活出新生的样式。愿你的旨意成全， 愿你的国降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